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很多的年轻人，请大家记得，本来有大好的前程，就是因为他被世界吞了，明白吗？那因为吞了缘故，当然起头的时候，你看，你说如果打打电动有什么不好啊？打打电动好，大家就打起电动，打起电动来以后，那么再要刺激一点，当然就是一定要富有战斗性，一定有假想敌啊，那只是假想敌，所有在电脑里面的都是假想，都是虚拟的世界。但是呢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不管多优秀也好，你建中毕业也好，台大毕业也好，你就是最优秀。现在你坐在那个里面，你根本是活在虚拟世界里面。所以虚拟世界里面，当然如果你要征服成绩的，一下子把那一枪毙命，再一枪毙命，你就可以得很多的分数啊。所以在你训练的时候，你看见没，在几秒钟之内，这个死了，那个死了，那个死了，那个死了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死了会流血，那个死了会流血，不会的，因为那是虚拟的世界。所以你的反应力根本就在虚拟世界里已经训练好了。所以等到你真的有一天你到了个现实的世界，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仇敌今天要得住你，要吞你，起头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你，那最后仇敌从起头就是杀人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自身一受伤，你看见很稀奇。所以一个人当他很生气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随便把剪刀给他，那是你自找苦吃的嘛。因为人在肉体的时候根本是没有感觉，没有，根本已经失去了理智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里面的肉体都像野兽一样，都像禽兽一样，都像猛兽一样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它怎么出来，所以你只要自尊一受伤，尤其如果今天大家在世界里面一帆风顺的话，从来没有受过压力的，从来没有说被人看不起过的，所以你稍微受一点伤就受不得了，那个反应是非常非常激烈的。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你打开台湾的电视，一天到晚是这件事跟那件事情。不要忘记，最后是谁在那里最大的祸首，是这个世界。如果今天年轻人没有被这些虚拟的世界吸引的话，有的时候我常常笑我的孩子们呢，他们好好在外面篮球架有篮球不打，他们一定要到那虚拟世界去打篮球。我就不大懂啊，为什么一天到晚躲在那个世界里面，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家逃避啊，明白吗？你看你很多人要讲很多话，现在好不容易大家全家聚在一起就要讲话，那有人很害羞啊，就是不喜欢讲话，那不喜欢讲话怎么办？你总要有个借口啊，马上就低头打你自己的电脑小东西，所以每个人都变得低头族啊。所以全家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家人都来了，但是每一个都是低着头啊，真的吃完饭以后大家就走了。所以现在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基督徒忘记了，今天主拯救我们，不只叫我们脱离罪，也叫我们脱离肉体，更叫我们胜过这个世界。因为这个世界像大染缸一样，人在江湖，世界身不由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年轻人就被掳去了，许多年轻人就采用了，才赞成了他们的价值，起头很好，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等到真的万一，等到最后，你看撒旦所要的是什么？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所以他要叫我们身败名裂，他要我们什么？要叫我们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罪在人身上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话，不要忘记今天在很多基督徒身上，感谢主，因着你相信耶稣以后，当然你叫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但是不要忘记在你整个的过程里面，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什么呢？我们就像大卫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下去第二节，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，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。现在他害怕了，你看见吗？他本来不怕，现在害怕了。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他随时随地都知道这些是血气之辈要对付他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学习依靠神， 他也学习说赞美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多久没有赞美了？你多久没有依靠神了？因为这个世界太吸引你了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呢，你落到这种情形里面，就像大卫的心一样，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。所以可见世界的价值，加特的价值跟大卫的价值完全相反的。所以难怪他们颠倒我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颠倒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大卫在那装疯的时候，背后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疯狂的，本来这个世界就是颠倒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天国什么？天国就是颠倒的国度，明白吗？明明这个世界上你只要用强，你只要拳头大，你就得着土地。但圣经说什么？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要承受地土。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得着安慰。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你看见最贫穷的人是最富有的人，这个不是和世界完全倒过来了吗？所以世界喝的是 seven up， 我们喝的 seven down， 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升高，但是先要卑微才可以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我们主耶稣的教训，山上的教训都是和这世界颠倒过来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不是这个世界颠倒了，这个整个国度是颠倒的国度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如果国度是颠倒的国度，就证明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颠倒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。很清楚，他们的想法跟你想法就是不一样。因为你的想法是根据主的话，你的思想，你的价值是根据圣经的价值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有另外一套，而且那一套是很有办法，而且在选举上，在得着选票上非常有帮助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底今天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合乎主心意的。所以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装傻，如果你不装傻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把你赶出去的。他们岂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载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弟兄姊妹，在那段时间，就是当大卫装疯的时候，他流眼泪流最多的时候。不感谢主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。在神那里好像有一个皮带是专门来收取我们的眼泪的。虽然我们失败了，虽然我们堕落，虽然我们离开神的旨意，我们哭了有许多的眼泪，但是呢，有一个祷告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所以天上有一个皮带专门来收取我们的眼泪，到了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一些眼泪就证明说大卫跌倒了，大卫失败了，大卫是自投罗网，明白吗？然后第九节，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知道神与他同在。下面说，我依靠神。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好几次我依靠神，你看第四节说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现在呢，他说我依靠神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明白吗？外面是装疯，但里面呢，他一个真实的光景是在神的面前的。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。所以不要，不管你落在什么样苦难里面，你要记得我们当初都曾经对神许过愿的。所以我向你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有愿在身呢。所以不管今天大卫怎么失败，神的工作是永远要照着大卫的所许的愿要成就在大卫的身上。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心理的世界。因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吗？你不光救我脱离死亡，而且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吗？然后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的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你面前吗？他走错了地方了，他不应该行在加特人的面前。不管他流浪到哪里， 使我在生命光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吗？我们只要跟随主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永远在生命的光中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如果在生命的光中行的话，就像主所说的，我就是世界的光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不在黑暗里行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当然他的一生是行走在生命的光中，但是不光在光中行，而且是在神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经历，好像大卫呢又更靠近神一点，又更清楚一点。他现在对世界有认识了，他明白了。他本来以为说世界很有吸引，但是现在他知道说世界是害人的，的的确是害人的。你知道今天年轻人喜欢这个 Facebook 不是吗？这个 Facebook 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非试不可，你一定要试过才可以，还有一个是非死不可。你知道今天在美国很多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检察官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每一次这个 FBI 在那找，最后真的查很多案子的时候，都什么，都是根据现在的 Facebook。因为不要忘记，从前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，在马路上你不要随便跟年轻人搭讪呢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把我们所有的，就像以赛亚一样，你看见吗？就把他所有家里的，我的名字啊，我的家里照的照片啊，我和谁的关系怎么样，全部告诉全世界。明白吗？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。这个谁呢？以赛亚，不是以赛亚，我说错了，是以西西家，他把他所有的宝藏都让全世界看见了。结果以赛亚就告诉他说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的后裔要被挪到巴比伦去，因为他看你底细看得太清楚了嘛。所以年轻人你知道吗，一时很兴奋，很多东西你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你很多的 text 不管 line 也好什么也好，你根本一下就出去了。等到你说对不起，我刚才讲错了，抱歉，我没有想得够成熟，你已经来不及了，而且已经有记录了，而且你怎么样都不能把那个记录擦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许多的吸引，给我们许多的帮助。你现在也交了朋友，有很多人就在网上交了朋友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只要经过，你就知道你到底学了些什么功课。我再说很清楚的，你如果要生活在加特，你非装疯卖傻不可，你不可能做个正常的人，不可能做个正常的基督徒，不可能的。但如果你要真的要做正常的基督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被赶出去。不错，你还是在世界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。你还是做公务员，你还是公司里面的一员，你比别人更奋勇更殷勤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你老早就划清界限，老早就是河水不犯井水，那么很清敬畏河水已经分明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第一天开始，大卫是大卫，加特是加特。何况大卫曾经胜过加特，这不是矛盾吗？弟兄姊妹，大卫明明胜过世界，结果被世界吞了，这是什么样的笑话？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？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看见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卫终于最后被赶出去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件事情，你应该祷告一件事情，就是被这个世界赶出去。什么时候被世界赶出去？你看见现在大卫再写诗篇的时候就不一样，34篇。当你读34篇，你特别注意那个灵啊，就是那个背后写诗那个灵，因为每一篇诗篇都有他的灵。你觉得大卫啊，好像现在终于松一口气，现在大卫你终于得到释放了，明白吗？尤其是你们读前面8节，那么再清楚不过，那个感觉是欢天喜地的感觉。现在呢，大卫终于呢得到释放，所以第34篇，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。那赶出去以后呢，他就做了这首诗。所以很少有一首诗能够描写他里面的心境，他怎么样被世界赶出去，那么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情形，所以呢就很自然就流露在他的诗篇里面，所以非常的有意思。到了34篇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你看见吗？当时实在可怕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 必不蒙羞。现在不要再装疯卖傻了，你只要仰望他，脸上就有光荣。他们的脸必不蒙羞，你看你本来要吐唾沫吐在脸上胡须上，你看都是蒙羞的，现在他可以不要蒙羞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你可以好好做大丈夫，好好做基督徒，现在你可以好好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，因为世界把你赶出去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当你再读34篇的时候，你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第六节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还被围困在加特的时候情形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弟兄姊妹，经过这一次以后，大卫他尝过了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大卫经过了那一段的经历，才能写出这句话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不是投靠甲壳，凡是投靠主的人就有福了。现在我没有安全感，因为被赶出来，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感谢主，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去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就是主的地方可以去。凡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亚多兰洞。我们好不好回过头再看一点点圣经，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，大卫就离开那里。那么这个离开以前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15节，前面15节，我岂缺少疯子？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所以后来很清楚，诗篇就告诉他们说，被赶出去了。那么大卫就离开那里，就逃到了亚都兰洞。所以下面一站呢，是亚都兰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所以呢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后来慢慢就多了，就变成600个人。但是不管大卫到哪里，他们都跟到哪里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只要讲的大卫和跟随的人，就指着400人和600人来说的。你记不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因为你记不记得是施洗约翰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结果他们就跟随了羔羊。所以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所以你记得当初的门徒怎样是做了羔羊的同伴，现在你看在旷野里面，神也把400个人跟600个人就赐给大卫做同伴，和他共患难共生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大卫逃到哪里，他们也逃到哪里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22章给我们看见的这种光景。好了，那不要忘记，等到这400人聚在他眼前的时候，他刚刚学了个功课，他刚刚被赶出来，所以他现在有话要说了。他话说在哪里呢？就是诗篇34篇。你看诗篇34篇第9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。那谁是耶和华的圣名？就这400人或者600人，明白吗？现在大卫有话要说了，现在大卫有话要说，因为大卫学了很深的功课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在主日为主起来说话的时候，每次我们说耶和华的圣名呢，我们的背后有没有一段经历？不管是失败，不管是得胜，但你总是在主面前学了一些，然后现在呢，你能把你所学的来告诉耶和华的圣名呢？所以请记得，这些400人、600人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要忘记，凡是大卫的经历要变成他们的经历，大卫所学的要变成他们所学的。所以现在大卫呢，可以用他的经历来教导别人。所以呢，第9节就给我们看他怎么样教导他们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东东是在那个时候学的。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你要他自从他在旷野里面经过，常常碰到狮子，但他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看见吗？明白，这400人都是他的弟子，这个5、600人都是他的弟子。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现在他有资格来教训他们了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耶和华，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图画是主在十字架的图画？所以这里的经历是十字架的经历，明白吗？圣灵借着大卫的话来描写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他在这里对子弟们说，他的护照是什么的护照？是称义的护照。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义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义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你们能够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那么今天你能活出那个公义的情形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样的人是义人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我们这些人能够是义人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，因为我们因着相信的缘故，所以呢我们就是义人。所以这个护照乃是称义的护照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圣灵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义人就没有苦难？不是。所以下面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知道神离开我们有多近吗？如果我们是个伤心的人，是个灵性痛悔的人，圣经说耶和华靠近，靠近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是天高皇帝远，好像神在住在靠不近的光中，但大卫告诉我们，从他的经历里面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大卫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不要以为说义人就没有苦难了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耶和华要救他脱离这一切的苦难。所以我们很多见证可以做，很多的见证可以说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苦难，但耶和华都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。但最重要是什么？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证明什么？这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主钉十字架，按理来讲他的脚应该被人敲断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到了时候他们觉得不要把人再留在十字架上，结果没有想到一到主那里发现主已经死了，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，因为按着规矩是要把他腿要打断的。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吗？他整个的身体是完整，因为神是什么？神是保全的神，神也是持守的神，所以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所以很清楚啊，今天凡投靠耶和华的人，我们当然相信他，而且我们为什么相信他？我们不至于定罪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也是因信称义的一个预表，告诉我们说，在新约你看见，不是我们做多少我们是义人，那是因为我们被人称为义，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就不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大卫有话可以说，现在大卫呢也可以告诉那些人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。我想到这个时候，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